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5月27号到6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塞尔维亚进法轮功学员和平集会被裁违法。在中共党魁习近平2016年访问期间，塞尔维亚政府禁止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活动。欧洲人权法院周二6月2日裁定塞尔维亚政府此举违法。人权法院的裁决指出，塞尔维亚政府侵犯了抗议人士依法享有的集会与结社自由，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总部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塞中友好协会于2016年6月17日至18日申请举行公开抗议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但塞尔维亚政府以公共安全风险为由禁止了这一活动。此后，法轮功学员向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
加国会听证接中共干扰神韵，议员提动议谴责。加拿大众议院文化乘船常设委员会 CHPC 在渥太华召开听证会，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代表应邀出席，并证实中共正在对加拿大各级剧院实施系统性干扰神韵演出。国会议员提出动议谴责中共干扰行为，并呼吁各党派共同维护加国自由和主权。2026年5月28号加拿大众议院遗产常设委员会 CHPC 在渥太华威灵顿大楼举行第39次会议，围绕加拿大创意与表演空间现状展开听证，并通过网络直播向公众开放。
在火车上想真相救人，作者静莲。我下午坐一点从大连返家的火车，对号入座。我在里边，坐在外面的中年妇女忙站起来帮我放好包厢。我坐下后就开始双盘，并把衣服搭在腿上，才祥和地与中年妇女交谈起来。谢谢你啦，你是修佛的吧？她说你咋知道？其实她真是居士，打开手机让我看佛像和居士证。我笑着说，是一种感觉吧。这时对坐一个女青年，后知道是大学生，好奇地问，是啊，你咋知道的？我说我是修佛的，尽管他们是佛教，但向善的心是相通的。经文中讲，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选自《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居士一听就感到层次的差异，他问我，你修哪一法门？我说我修的是宇宙大法，真善忍。尽管没说明，大家已经略知一二。我说佛家讲缘分，世界上有70亿人，中国有14亿人，古人讲修得百年同船渡，我们能同车行也是缘分。我给大家讲故事吧。接着我讲了美国商务部长的故事，丘吉尔与费莱明，艾森豪威尔行善躲过暗杀此劫，忍让他人必有后福，宰相肚子能行船等，一再说明善恶有报是天理。还背上同修的诗，律己劝君为人没妄言，善恶有报咫尺间，今晚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晨穿不穿。因果祸亲恶人身，福与善良人，自己善与恶，祸福及子孙，轮回因果报，不差半毫分。谤佛下地狱，得法反天门。 徐氏说，你知道的可真多，法轮功挺好的，就是参与政治不好。我说，那你是不明真相，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人的，亿万人受益，也是宪法和法律允许的。那些被救度的感人故事数不胜数，我就是其中一个。学大法前，我有几种病多年治不好，北医三院三个专家确诊我终身瘫痪，修大法一个月，所有的病神奇般的全好了。20多年我什么病都没有，我们是受益者，最有发言权，最有说服力。天门自焚是假的，是骗人的，说参与政治，那是共产党用以打人的棍子。接着我又给他们讲了1950年10月24日美国一黑人妇女不给白人让座，而引发了一起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在他的葬礼上，总统肯尼迪说，美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英雄。黑人出身的国务卿费莱斯说，没有他，我今天不可能以国务卿的身份站在这里。还有一个民权领袖叫马丁·路德·金博士，在1963年与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组织一次25万人聚会，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平等。他去世15年后，美国设定了国定假日。马丁·路德·金日，除总统外，他是享此殊荣的唯一普通人。说明民主国家有人权自由，要是在中国就说搞政治，其实就是共产党搞政治，什么政治学习、政治思想、政治挂帅、政治运动等，连高考都有政治课，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看看当今共产党已被全球正义人民所唾弃，只有北朝鲜、越南、古巴都是中共无偿援助培植起来的，就连共产党的老祖宗东德、苏联都解体了。和中国共产党走得最近的罗马尼亚总书记被枪毙时挨了99颗子弹，而且是满门灭斩，可见人们对共产党的痛恨程度。再看看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的历史，从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法轮功，共杀人8000万，是日本侵华杀人的4倍，希特勒杀犹太人的10几倍，唐山地震、汶川大地震都测出来了，不让公布，失去了50万人的生命。再看看道德现状，有人讲，当官的喜贪赃，掌权的没天良，电老虎、水阎王，公检法是流氓，教育部是明抢，白衣天使黑心肠，苦了10亿老百姓，富了一群白眼狼。令牌座有人站起来说，你说的太对了，我说这是民谣，老百姓说的。再看看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 2.7 亿年前500年前自然裂开的大石头上，惊现中国共产党王6个大字，在电脑百度上打出藏字实时，就可以看到一切真实情况。接着我简单的讲了西方的羊血祭、东方的若亚方舟、红眼狮子等故事。我稍息片刻，大学生笑呵呵地问，姨，你告诉我们什么？我说，这就告诉你，天灭中共是必然，退党团队保平安，常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能保，不久的将来会验证，今天就是你们选择得救的机会，我们要做炎黄子孙，不做马列子孙。有句话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分钱不花买个生命保险，我想谁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这时女大学生说，我刚入党就想好分配，那可咋办？我说，你就化名新联退出党团队，什么也不影响你。她说，这么容易，那太好了。男大学生说，我不是党员，是团员。我说，那你就叫新生吧。他立马同意了。居士不但是党员，还是干部。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十几年的信仰，几个小时你就给我改变了。我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就叫佛缘吗？他笑着说，行，不跟他遭殃挨骂。我们大座除我，5个人当时都做了3退， 过道四位是我下车前也顺利地给他们做了三退，因为我讲的真相他们都静静地听，一切都明白了。有人说我是老师，也有人说我是干部，谁都不相信我60多岁。居士说，我可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你这6个多小时不停地讲，水不喝一口，腿就这么双盘着，我真是太佩服了。平时我不知睡几觉了，然后跟我学双盘，整个过程中乘警、列车员及乘客多次往返都与我们没有关系。大学生问，咦，你从哪知道的这么多？我说在明慧网上，那里有大法师父的经文，全世界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各地区迫害的情况，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那是一片净土。法轮大法是正法，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在学，翻译成30多种语言，褒奖3000多项，真善忍能使人心美，重德行善福相随。一个网民讲，在一切向前看的乱象社会中，法轮大法以巨大的威德超越民族、超越国界、超越时空，感召人类，撼动全球，这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唯一希望。居士给我留下了联系的电话，表示以后她和丈夫也要修法轮大法。
向内找，去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莲。回想自己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精心呵护和慈悲点悟。每每想起这些，弟子都不禁泪流满面。一，大法指导我怎样做人。这些年经历的太多太多了，在家庭上经历了公公婆婆生病住院，然后在我家养病康复，每天要按时侍奉老人吃药、洗衣做饭，一日三餐都要精心设计，既要有营养，又得是老人喜欢吃的。日复一日，十几年来都是我一人照顾。10年前母亲心脏病住院，也基本都是我照顾，因为我在家是最小的，几个哥哥姐姐年龄大了，有的身体不好，我想我是修炼人，要替别人着想，如果不修大法，这些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如果不修大法，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每当想起这些，对师父的感恩真是无语言表。这些年做生意不欺不骗，在利益上不争不斗，顾客买东西多付钱的事不知有多少次了，每次我们夫妻都如数把钱还给顾客，有的时候开车亲自把钱送到顾客手里。这么多年做买卖从来都不卖假货，顾客在我家订购的商品到期交货时质量比预期的还要好，达到让顾客满意。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处处事事按师父说的去做，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修炼人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二，大法帮我化解婆媳之间的矛盾。自从2023年儿子结婚后，心性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人们常说，婆媳之间永远是一对矛盾。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过来人，当了这么多年的儿媳妇儿，自然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作为修炼人，做事要换位思考，所以我有信心能当好这个婆婆。可是事情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2025年儿媳生孙女的时候，在月子中也用不上我，我们老两口就从儿子那儿回来了。在家刚住了一个月，儿子来电话说他岳母腰疼病犯了，儿媳也有点小毛病，不能抱孩子，让我们过去照顾一段时间。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很复杂，去儿子家我知道会很累，这我都不怕，修炼人嘛，以苦为乐，最主要的是没有时间讲真相救人了。但又一想，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这里一定有我要去的心，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 于是我决定去儿子家。刚到那儿的时候，孙女儿刚好两个来月，不怎么好带。孩子有时候常胀气，肚子疼，吃完奶就得拍嗝，有时一拍就是20分钟，肚子疼就得抱着，睡觉也不好哄，抱很长时间才能睡着，胳膊让孩子压得都抬不起来了，前胸后背都疼。后来我悟到，这不都是常人的观念吗？胳膊疼怎么能是孩子压的？我的身体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了，孩子是压不疼胳膊的，这是假象，是师父让弟子提高的。我就否定他，疼的不是我，我不要这个疼。后来再抱孙女儿，真就神奇的不疼了。师父说，我说身体上的痛苦最容易承受，咬咬牙就过去了。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时候，那个心是最难把握的。选自转法轮。身体受苦我能忍，和儿媳妇儿处的时间长了，矛盾也就多了。主要在育儿方法上有分歧。现在年轻人干什么都讲科学，很多育儿专家甚至没生过孩子的也出来指导别人怎样育儿，根本就没有实践经验，纸上谈兵。就像中国疫情期间研发的假疫苗一样，没有经过临床实践就给中国人打。现在假疫苗带来太多的后遗症，因此国内癌症患者越来越多。中国人真是可怜啊，这不都是迷信科学和中共的无神论造成的吗？首先是孩子吃奶问题，比如孙女儿睡觉前吃口奶，很快就睡了，可是儿媳就是不让吃，说还没到吃奶时间，每隔3个小时吃一次奶。现在的年轻人就照搬书本上的那一套，差一点都不行，不给吃孩子就大哭。孙女儿这一哭，我对孙女儿的情就出来了，那是真心疼啊。同时对儿媳也产生了怨恨心，心想孩子都哭成这样了，也不给孩子吃口奶，真是心狠啊。这些年我以为对儿子的情放下了，然而不触及到人的心灵，真的是检验不出来。孙女儿晚上得起来吃奶，儿子白天上班很忙，而且年底这段时间总是加班到很晚，早出晚归的很辛苦。可是晚上孩子醒了，总是儿子起来给孩子喂奶，哄孩子睡觉，儿媳从来不起来。我这心里就不平衡了，心想你白天在家啥事没有，孩子我哄，饭我做，你就是挤个奶。孙女儿吃奶得挤出来用奶瓶喂，不然不吃。晚上还不起来哄孩子，也不知道心疼自己的丈夫。这个怨恨心更重了，对儿子的情也出来了，心里那个难受啊，明知道这些心不好，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任由这些业力摆布。后来我的左腿开始疼，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修炼是严肃的，我必须得向内找，实修自己，找到怨恨心、妒忌心、执着自我的心，对儿子、对孙女的情都没放下，我就多发正念，这些心不是我，我不要它，让他们死，让他们灭灭灭，这些心就越来越弱了，腿也不疼了。冷静下来想想，这不是师尊的巧妙安排吗？师父利用我来儿子家这段时间，暴露我的这些人心和执着，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之间也有业力偿还，吃苦是好事，走出人就得放下情，慢慢的这些心也就放下了。但是说起来容易，那段时间真的是剜心透骨啊。其实修炼人遇到的每件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尊为我们修炼而安排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入戏太深了，放下对儿媳的怨恨心，再看儿媳，原来儿媳身上有这么多的优点，说话温柔有礼貌，很爱干净，生活也很节俭，不挑食，不叫外卖，不乱买衣服，买也不买贵的，舍不得花钱，很会过日子，是个很传统的女孩。现在的社会有几个这样的女孩啊？放下情就是慈悲。师父说，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 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选自转法轮。我要按大法的要求做，对儿子、对儿媳都好。儿媳身体不舒服，我就啥也不让她干，做饭尽量合她的口味。她正在哺乳期，孩子吃奶，身体需要营养。丈夫买菜，我让他买儿媳喜欢吃的。儿媳吃菜不怎么放盐，我做菜就尽量少放或不放，尽量满足她的口味。我要让她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和慈悲，让她看见法轮大法的美好。但是几次跟儿媳讲真相，做三退，儿媳就是不表态，这是怎么回事呢？向内找，还是情和一颗私心。心想，正法都到最后了，要是不三退，不就被淘汰了吗？将来我儿子、孙女儿怎么办？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私心啊！认识到了这颗肮脏的私心，我就在大法中归正自己，还找到有瞧不起儿媳的心。我家女儿、女婿、儿子都是单位的领导阶层，挣钱都比他多几倍，觉得他哪方面都不如我儿子，在亲朋好友面前很能显摆自己的孩子们怎么优秀，一直不休口，这不是妒忌心和显示心吗？还有瞧不起别人的心，找到了就修去他，以后凡事站在儿媳的角度上考虑，真正慈悲对待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众生。今天他为了能与大法结缘，经历了千万年的等待，他是被中共的无神论给欺骗了，是旧势力共产邪灵阻碍他得救。于是我就天天对着他发正念，情况比以前好多了。有时到发正念的时间，儿媳就提醒我，丈夫过生日那天，儿子儿媳给丈夫发了一个大红包，祝丈夫生日快乐，儿媳还给我买了一套很贵的化妆品，这是他们对大法的认可。师父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选自转法轮。正法修炼真的到最后的最后了，想想自己离师父的要求和大法的标准差得太远了，今后我一定要扎扎实实的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
认知错误的背后，作者小月。七弟过来的时候带了一些洗漱用品，其中包括几瓶洗发露，结果妻子用了以后满头的头皮屑，也就不用了，但心里总是像堵了东西一样的不舒服，认为他们怎么能够拿这些劣质品糊弄人。后来妻子想明白了，也许他们自己也是用的这种劣质品，并不是特意的给我们，这样一想，妻子的心里也就敞亮多了。洗发露放在那里，感觉不用可惜。昨天我也试着用了一次，结果效果非常好。原来我的头皮屑很多，用这款洗发露后，头皮屑反而没了，头发干干净净。这时我和妻子才明白，原来不同的洗发露对不同的人效果不同。我的头发是干性的，用这款刚刚好，而妻子的发质是油性的，用上反而会增加头皮屑。这样看来，自己前面的认知也就全错了。遇到问题向内找，为什么自己会出现错误的认知呢？是因为我们看问题往往喜欢站在自己的基点上看问题，对自己有利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不好的。就像是这几瓶洗发露，自己用了好，就认为是好的洗发露，不好的就是不好的洗发露。这款妻子用了不好，大家就认为是不好的。当我用了是好的时候，才发现洗发露本身是好的，只是适合的发质不同而已。大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 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里讲，在正式法中，你们所利用的常人社会的什么方式，你们都是在修炼。无论做什么，你们都是在提高当中。无论做什么，你们也都应该本着修炼人的状态做，不是以常人的基点来做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站在自我的角度、私心的角度看问题，当然是希望正法早点结束，这样就可以不再吃苦，圆满享福了。但如果我们站在众生的正法的角度和基点看问题，就会发现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宇宙还没有完全的圆融，过早的结束会让很多人没法得救，宇宙也有缺憾。那么我们还希望正法早点结束吗？洗发露的认知错误是小事，但背后折射出的是自己看问题的错误基点。大法弟子判结束，可是大问题不是这样吗？
会法中怎样得法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背法和学法都是为了得法，这里我想说自己在背法的过程中怎样背才能更好的得法的体会，从而提高了学法的效率。下面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我们学法应该对法尊重，法才能显现给我们，因此必须抱着一种谦卑无所求的心态去背法。那怎样做才是尊重大法呢？摒除杂念。试想老师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胡思乱想，老师讲的什么都没有听进去，这是对老师的尊重吗？我们在常人中生活修炼，可能有放不下的烦心事，致使背法的时候思想很乱，总有不好的念头冒出来，这个时候我就放慢背法的速度，尽最大努力摒除这些杂念，争取让每一个字都从大脑里过一遍再出来。有的时候一句话能念近一分钟，还有的时候一句法要背好几遍，这样杂念就会越来越少，背法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心就越来越静，就会有恍然明白的感觉。姿势端正。我时常看到同修处于躺着、卧着、趴着姿势学法。试想如果我们是课堂的学生，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在下面翘腿、趴桌子等姿势，这是尊师的表现吗？所以我背法的时候尽量盘腿，或者单盘，或者双盘，或者散盘，心中升起一种对大法的敬畏，也会悟到法理。干净卫生。家里面如果来客人了，也会把屋子稍微整理一下迎接客人，如果是重要的客人，就会把屋子打扫得更彻底，以示对别人的尊重，何况是我们学法的时候还有师父的法身在身边呢。记得西游记中唐僧传经大会上，佛说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我觉得倒不是每次背法时都要沐浴，最起码要洗洗手再拿书，还有屋里不能又脏又乱，稍微整理一下使屋里干净整洁再拿出书来背法，这也是对法的尊重。再有就是穿着要整齐，不能邋里邋遢的，耐心稳重。别说老师给你讲课了，你就是跟别人交流问题的时候，你一会儿站起来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或者是边吃边说边听，那是尊重对方吗？何况我是在背法，所以我就在背法以前把这些问题尽量的解决了，让自己背法的时候不乱起身走动，脑子里冒出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就暂时忍耐，等到背完法再去解决。在整个背法过程中尽量让自己踏踏实实稳稳当当的。当然做这些并不是为了悟到法理，而是发自内心的认识到大法的珍贵，从而对法的尊重，这样每次学完法后都会感到神清气爽，浑身轻松。
小事不修出大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半年，本地又有多名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有的离世，有的被绑架。虽然原因复杂，但我认为有些小事没修也是一个原因。找到人心，病业消。有个同修有很长时间肩膀疼，练功手举不起来，一直找不到原因。有一天他想，肩伤了才疼，是不是提醒我有肩伤心呢？向内找，还真有。他外出干活时总有算计心，干完活对方欠款，心里就不平怨恨。找到原因后，他发正念归正自己，铲除干扰因素，肩疼立刻好了，境界提高，病业症状马上没了。有个同修身体乏力，心烦压抑，没精神，越来越重，有点支撑不住了，脑子里出现想死的念头，总也排斥不掉。有一天他忽然悟到原因，他有几处房子想急于卖掉，正法要结束了，把多余房子卖掉，心里轻松点，还能多得点钱。可妻子反对，说等等看。他怨恨妻子，旧势力抓到了理，你急于处理家产是做后事打算，那就让你走。悟道后，他发正念清除自己不正念头和旧势力迫害因素，境界提高了，症状马上没了。其实房子卖了又能咋样？钱能带走吗？口断执着，胃疼好了。有个同修喜欢吃辣椒酱，用他的话说，也不是太执着，就是有辣椒酱时习惯多吃几口。一天半夜，他胃疼得厉害，都冒汗了，发正念不管用，善解也不管用，有点坚持不住了。他想，胃疼应该与吃的有关，晚饭时多吃几口辣椒酱，他断定是这个原因，心里跟师父认错，弟子今后不馋辣椒酱了，一定改，并发正念清除，两三分钟后胃不疼了。第二天他把剩下的辣椒酱全扔了。我认为师父法中讲的那个掉下来的罗汉是我们修小事时的对照标准，那不是故事，是法，千万得重视。小事积攒久了会招来麻烦。有个同修胸闷气喘乏力缺血，三次住院。我去看他时，他哭着说，也不知啥原因，咋这么大难呢？他妻子跟我说，他半夜气喘厉害，只能坐着。交流中发现，他对恶党非常恨，对现任党魁不满，谁要说恶党好，他就争辩，谁要说美国和川普不好，他争得脸红脖子粗。妻子看微信很晚，他也生气，难怪他气喘胸闷。他西屋供着师父法像，周围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桌上有一层灰，看得出他很少静香。我说，小事积攒久了就会招来麻烦，只有让本质一点点改变，身体才会变。他认为自己有大漏才这样的，他不接受，我也无奈，慈悲心不够的结果。有个女同修脾气不好，去社保局要工资时拍桌子，手指科长，凭什么不给？你不给试试？在场人吓得站起来， 后来社保金给他了，但他没意识到这是漏，还跟同修炫耀。我不惯着他们，得挣一切不挣的。这不是善，是恶，不能救人，只能毁人，旧势力能放过吗？一次他发真相台历时，被举报绑架，听说要判刑。一次去一个同修家，见他明显老了，褶皱多了，走路慢。我纳闷，几个月没见，咋老这么快呢？后来有个同修说，他修口不好。谁咋样了？谁有不好事了？谁不在法上了？尽说负面话。还经常看新唐人电视，也看常人节目，不注意手机安全，有同修提醒他，他特反感。我想，长期徘徊在一个状态上，表面改变就小，老的就快。旧势力利用三界生老病死规律，从微观向表面突破速度，没有超过表面身体改变的速度，必然受其制约。师父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引自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现层次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关于破除邪恶安排的病业假象的几点体会，作者北方大法弟子。最近几年来，我弟学员中病业表现比较突出，也许在其他地区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再次说说我个人在这方面的几点体会。一、正念对待病业假象，不能用人心看待。在遇到很严重的病业假象的时候，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可以理解。此刻有的同修仍然想通过什么方法、手法走个捷径，或者找哪个有功能的人给弄一下，听谁说点什么就认为能解决问题。其实这都是向外求的人心表现。即便是用上述的方法在表面上走过来了，心性上并没有真正的得到提高与升华，那等于在这一问题上还是缺项，还是有漏，对于自己的修炼还是莫大的损失。所以修炼的路一定要扎实的在法中修，才能真正修出来。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同修还存在邪恶干扰和消除业力之间认识模糊的问题。在24年前的2022年师父北美巡回讲法中有如下问答。弟子，有些很精进的弟子好像有的时候还有比较重的病业表现，他们想知道这是自己个人的业力呢，还是邪恶的破坏，他们应该怎么样来针对这件事情。师，遇到任何事情先看自己，这是大法弟子和常人不同的最大特点。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没有问题，那就一定是那些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特别是在现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业力已经不是问题，要清醒地认识邪恶生命的迫害，他们是真正的在干坏事。大法弟子最好是走正自己的路，别叫邪恶抓到迫害的借口。经历过这么多年，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都应该用更成熟的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 从个人的实践中，我深刻地体会到，身体有时会有些难受的表现，但都不耽误事，无论生活上还是修炼中。有时面对突如其来的表现，就是先看看自己心性上、行为上哪里有问题，然后发正念，彻底否定邪恶假象。无论其表现的怎么来势汹汹，就是不承认、清除、灭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求结果，结果非常快的就过去了。二，认清修炼的严肃。这个历史阶段真的是正法走向最后的最后了，这个时间都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而延长来的。那么我们的肉身就面临着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的生命既然都是延长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还不能严肃地对待修炼和正实法，那就与正法的严肃性相背离，就容易被钻空子。三，认清讲真相、正实法是修炼过程，不是根本目的。近30年来，我们一直做着面向世人讲清真相和正实大法的事情，很多人就误认为这是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了，其实根本不是，这只是过程，是我们修炼圆满必须走的一个过程。我们要达到的是真正圆满的回归，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行使保卫那一层宇宙的责任，管理那一层众生，圆融那一层的法等等，是离开人这一层，达到某一层次的标准，这是最终目的。那要想达到这一标准，就得非常严肃地达到标准，而不能以什么借口眷恋着人这里的什么，这是非常神圣而严肃的一件事情。很多人无意地把这个过程当成最终目的，那就很容易陷入人对人的迫害与反迫害的思维误区中，无意中落入旧势力安排的陷阱中。再说了，人做人事哪有法的力量呀？人的力量是抵御不了旧神的干扰的。还有所谓的正实法走在前面，讲真相积极的同修遭受病业干扰，就会给周围同修带来负面影响等等说法，这些也都是人心和人的思维表现。我们要明白，正实法走在前面根本不是邪恶迫害的理由，观望和看别人怎样，这本身就是没有走出自己的路的表现，这种思维本身就是旧势力安排的陷阱。我们每个人都要真正的走出自己的路，别人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的教训我们可以吸取，我们与别人配合形成坚强的整体，但我们的路还是要自己扎实地走出来，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有不坚定的人心，遇到事情才会有看别人的表现，以便决定自己下一步的方向。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很多人都能正念对待处于病业假象的同修，也会帮其减小很多邪恶干扰的压力和借口，即以给某一片修炼人提高为名，让某位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反过来说，处于病业状态的同修，如果能够理性、严肃、成熟地对待修炼和正实法，快一些彻底否定邪恶，也确实会给周围的修炼人和不修炼的家人、亲友带来正面影响，这是肯定的。所以说，这不是个人修炼的问题，而是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问题。四，认清与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通过学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和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我们都知道旧势力是什么，他们为了挽救宇宙而安排了自己的一套东西，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都是对正法的干扰，他们也就成了被正法清除的对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固守着原来的东西不放，从而形成一套非常顽固的系统。我们都在说否定邪恶旧势力，我们靠的不是嘴上说说，也不是就当看不到的漠视，而靠的是我们在大法中修出来的一切正的因素，去全盘否定与清除。他们从某一点上来说，做事情的目的是想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固守自己的认识和曾经拥有的一切。那么 今天我们的思维中，如果有这类思维模式，是达不到彻底否定邪恶旧势力的。还有，我们都在说圆融师父所要的，那我们要明确什么是师父所要。记得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至纽约法会的贺词中说，历史的将来，你们纯正的一切就是大穷成住不破的保证。走好你们的路，得救的生命将是你们的众生。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成就你们圆满的一切。认清旧势力的表现和实质，明确我们的责任。很多事情再加上用强大的正念，彻底否定邪恶的安排。本来我们都明白，我们有人身在是为了能更好的证实法，救度众生，而不是为了个人修炼与在人中过常人的生活。这个基点摆正之后，很多事情我个人认为彻底否定邪恶干扰就会更容易一些。四，彻底否定与旧势力约定的问题。我们通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体会，都明白很多修炼人在来人间之前都跟旧势力签下一些约定，我们现在也不必纠结与他签下具体什么约定，这些都是我们在没有得到大法之前与那些生命之间的约定，此刻必须彻底清除，否则邪恶的生命就容易利用这些来干扰。五，归正与师父当初签下的约定。当初我们不管自己觉得跟师父签下的誓约有多么的纯正，其实都是旧宇宙中生命智慧的展现，根本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思想深处不能把与师父之间的约定看得那么绝对，也不必知道誓约的具体内容。今天既然我们已经得法了，那就应该完全按照新宇宙的标准来重新衡量，这样也是清除旧势力干扰的借口。否则旧势力在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时候，往往说这是你们当初当着你们师父的面说的，这一点需要重新衡量。六，归正人身体表面家族遗传的因素。在人中，我们很多时候只注重单纯的这个个体，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家族遗传，包括疾病及性格等方面，这方面也是由高级生命在系统安排，只不过在末法时期，连同管理这方面的那些神也出现败坏和被正法之列，所以就会带来很多弊端。有的修炼人出现家族遗传疾病的假象，除了他自身的原因之外，我觉得在发正念的时候应注意清理一下这方面为好。七，认清旧势力利用我们没完全修好的一面来钻空子。修炼没结束，我们现在还有没修好的人身，不仅是表面身体，这里指的是所有没有完全同化法的部分身体，人的空间只是其中之一，和意识不到的执着。邪恶的旧势力很多时候就是在钻这方面的空子，此刻有很多干扰是借着我们原有不够纯正的身体或者心性上的执着而大幅度强加的东西，这方面千万注意否定和清除掉。拿我自己来举例，我本来有点自卑心理，有一阶段邪恶往我的脑海中打入很多自毁的东西，这一下子让我惊醒，然后我就正念清除，过了几日这种东西也就不存在了。而且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达到的是法的标准，而不是旧势力不迫害的标准，绝不能在他们安排的思维模式的框框中修，那是绝对不行的。很多同修在遇到病业假象之后，执着心怎么找也找不到，问题出现在哪里也找不到，随着病业假象的延长，自己还是非常着急的找到问题所在，可是就是找不到。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先彻底否定邪恶的存在，此刻不能形成非得要找到执着的执着，那样适得其反。我想只要我们抱着找自己的心态，此刻我们应该完全把自己交给师父，我们该取啥执着的时候，师父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告诉我们的，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一种体现。八，坚持以法为师， 不能变相承认邪恶干扰。无论谁说过或者开天目的人说过什么，都别执着，不能在心里因为有人说，特别是开天目的人随便说什么而产生负担，从而变相承认了邪恶的安排。听到什么不正的因素，第一念就是尽其所能清除掉，别执着于哪个人说过什么，以法为师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时刻坚守。结语，因为每个人病业具体表现不同，所以彻底否定邪恶旧势力安排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真正走一条师父安排的路，认清旧势力钻空子的借口和表象，从而才能真正的达到否定其安排的实际效果。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我们都明白，不修炼心性，不达到某一境界的标准，是根本上不了天的。任何表面的方式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只有符合新宇宙神的标准，才能彻底清除邪恶干扰，才能更好地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情。最后，借此机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向25年以来海内外同修对我的关心与鼓励表示由衷的感谢，向我身边的亲人们多年以来的默默付出表示诚挚的谢意。个人的点滴体会仅供参考。
认清邪恶干扰，远离投资理财陷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共邪党党魁在其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提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看似是一个人间恶人的一种灭绝政策，其实都是另外空间旧势力有序安排的干扰。就拿经济上来说，他们利用中共的专制手段抄家、罚款、没收财产、停发退休金等手段，强制学员放弃信仰，屈从他们。这是直接的迫害手段，还有隐蔽的经济方面的迫害手段，那就是邪恶利用修炼人对法认识不足的一面，在经济上给修炼和正实法造成干扰与迫害。自从1999年中共和江泽民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的道德体系完全崩溃，不说假话，办不了事，挣不了大钱，成了常态。同时，由于表面上网络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利用所谓现代技术手段一夜暴富的心理越来越强，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经济方面的骗局。修炼人如果不努力修去人情和利益之心，就很容易在这方面摔跟头，被邪恶的旧势力干扰，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更会影响自己的修炼和救度众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举几个具体例子。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学员 A， 他的经理推出一款高额回报的储蓄产品，学员 A 也热心帮着推广，结果很多学员参与，其中有一位学员 B 经手联络了很多的学员和亲友，以小额存款获取高额回报。可是如此，过了几番再次投入大笔资金之后，那位银行经理携巨款跑路，在这里上班的学员 A 也不知所踪，而热心联络的学员 B 从此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他联络过的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的学员与亲友都不间断地找他要钱，给他自己的修炼环境造成巨大干扰与破坏。听说当初他总是跟别人推广银行高额回报的储蓄产品时，总是说：一、银行推出的有保障；二、那里有我们修炼的人，不会骗人。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邪恶利用我们指望常人和用人情对待，不能理性地认识同修的状态，加上利益之心、不劳而获等执着，破坏我们的修炼环境，干扰正实法。二，在一个地区出现几个人总是到玄家说 师父在国外生活得很清苦，或者神运以及其他正实法的项目遇到经济上的困难，需要国内弟子的帮忙，全然不顾师父在讲法和新经文中多次重申不准集资的要求，利用修炼人对师父的人情和不理性，骗取巨额钱财。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修炼人对师父和海外项目都是没用理性的一面来对待。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常人的思维模式在作怪。现在常人给佛花钱上香，是为了求得保佑，得到人间的好处，花钱建庙等是为了将来的幸福，这都是人的贪念和妄想。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天上也成了人间世界了，那也就不值得人们向往了。很多学员因为在大陆邪党迫害的环境中，想做一些正实法的事情，但又不敢出来做，于是就妄想着用钱来弥补一下，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出钱的人不仅是经济上受损，在修炼中也是很大的损失，因为此刻他用人心来对待修炼和正实法，这是修炼的大忌。而那些骗钱的恶人肯定会受到正法的严惩，这不仅是骗人钱财的问题，更是干扰正法的大罪。三，有的人利用虚拟货币，包括数字货币及融资、理财等名义套取学员的钱财，这类事情有的表现为炒、做虚拟货币或者外汇、股票之类的，让学员的精力都消耗于此，投入大量资金之后，平台消失，资金被卷走。有的利用学员对某个人的信任进行融资、理财、投资等，开始说的都很好听，结果最终都是损失巨大，血本无归。这种例子说明邪恶利用我们的执着于钱财的人心，并有意地将其放大膨胀，被其牵着走，整日思想中都想自己的利益是多了还是少了，从而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和正实法。时间一长，有的人就渐渐地离开了法，完全成了不再修炼的常人，这样就达到了邪恶以考验为名行干扰之时的根本目的。要举的例子其实还很多，限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此刻好好想想，作为修炼人，我们都懂得不失不得的法理，不可能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钱不会凭空再生钱的，而且只做事不修心是永远修不成的。还有一种误区，一说对方是学员，就想当然地认为对方是真修的，是能够放下常人名利情的，是无条件值得信任的。结果事实证明，这样做是非常不成熟和不理性的。无论谁自称什么，我们都应该严格用法理来衡量，不能说对方一说自己是学员，或者自称与谁比较熟悉，就盲从地跟随，这是原则性问题。特别是在正法时期，我们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给自己给同修造成损失，不正好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吗？而且本来普通人就把钱财看得很重，因为我们的盲从与轻信，不仅给家里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还会给家里不修炼的常人和亲属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在毁众生。更何况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给家人带来损失，直接影响修炼和正实法。试想在一段时间内整天琢磨关于钱的事情，还有啥别的精力去学法练功讲真相呢？更何况有的邪恶之徒甚至直说，骗就骗这些学法轮功的，这帮人善良还不看重钱，好骗。其实当我们不够理性和不成熟，以致让邪恶控制的人钻了空子，那本身不也是往地狱里推世人吗？也给我们修炼路造成干扰。无论是谁做过什么，我们都应该用法理来恒定一切， 不应该想当然或者人情化，跟谁认识或者熟悉，或者他曾经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或者有什么海外关系，跟海外哪个项目组或协调人很熟等等，不给邪恶生命以空子可钻，珍惜最后的修炼时间和机缘。个人点滴体会仅供参考。
一点修炼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前的自己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总是用自己曾经学过的方式去思考，去找答案。在学法的时候，也习惯用自己的思考方式来参考着法，去想答案。很多时候都能想到答案，也没有再想想这个答案到底符不符合法。后来经过在思考，发现自己想出来的答案也好，所谓的对法的理解也好，是有错误和偏差的。比如说，师父让我们按着法去修，那我自己就想着要按着法去修，但在实际上，我按着的是我自己所理解的法的内涵去做的，并且还夹杂着自己的观念和各种因素。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算真正按着法去修炼了吗？从自己的经历来分析，几乎等于完全没按着法。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很长时间都经常过不好关，甚至身体也经常出状况，很苦恼。于是自己下大决心，一定要完全按着法去修。说是一句话，做起来那难度不是一般大。不说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小时都千难万难，一秒一分钟都不留号，任何一个念头一个动作都去思考自己到底符不符合法，是不是真的按着法了，一点一点改，一点一点纠正，必须改，必须做对，因为自己真想修炼啊。修炼对于我来说是人生最大的事，生命最大的事，那么还有什么能比修炼重要呢？吃饭做饭吗？睡觉喝水吗？孩子孙子吗？买房买车吗？生死吗？其实很多时候身上有点痒，都会让我们分神去挠一下，那个痒都比修炼重要，都能干扰我们，更何况身边发生的各种事情了。亲人喊一嗓子，丈夫需要帮一下忙，孙女要吃东西要穿衣服等等等等，其实很重要吗？比修炼重要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行动就在表示这人中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比修炼重要。当我自己思考后，发现自己在心中没有把修炼看得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也没有提高那么多，也领悟不了多少法的真正内涵，身体也容易出状况，也容易被钻空子，原来都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发现这个问题是在自己真正把修炼看得最重要之后，并且天天坚持，天天改自己，不做好是绝不罢休的，没有任何可以阻挡我真正修炼大法。过程非常艰难，但升华后所体会到的，所领悟到的，所感受到的，都是在之前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差别太大了。感觉天翻地覆都形容不了。在那之后，身体没有不好的状态，法力像下雪时的雪花一样不停地往身体往脑子里进，明白的法力也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比如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病，或者说病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不可能有病或者病业的，比如力是什么，更深的有什么因素影响联系着，到底自己达到什么状态会完全没有力。比如说以前发生有所谓的病业的状态，那时候总想找自己呀，找到了就过去了就好了，那我是为了什么而找的，为了什么而修的呢？完全没有力是什么状态呢？我怎样才能做到呢？不停地按着法思考，按着法去做到，一直到完全没有病业反应，完全没有力的因素的影响。所以从中理解到，只有真正通过自己按着法思考找自己，并做到了之后，才会真正明白并达到相应的境界，差一点都不行。不是先明白后做到，而是按着法去做到，才会真明白。标准是严格的，对自己的修炼必须严格要求，必须达到标准，才会有相应的变化。完全按着法，不带有自己的任何观念和因素，为了按着法是舍去自己的。其中的思想和玄妙是需要自己完全按着法实修才能体会到的，并且发现在修炼过程中修到什么层次，真的是只能知道那一点，再高的根本知道不了一点，真的认为高层次的理也不那么对，只会按着自己理解的去做，但按着自己理解的去做会真的障碍自己提高。所以放下自己的一切，完全按着法是提高的关键。法还有更高的理，更高的内涵，自己悟到的不是最对的。提高之后发现以前的认识一定有偏差，甚至多提高几次发现自己以前做的是像错的一样。所以通过这个过程会更明白，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必须完全按着法，这是最对的，提高也是最快的，最不会出错的，唯一的一条路。到底怎么样算完全按着法，是需要自己去思考理解并做到的。个人一点修炼经历的理解，请同修们多多指正补充。
造成间隔的原因就是法没学透。作者证明，法是无所不能的，修炼路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法中都有答案。一个大法修炼者，如果学法学得不透，就会用人心对待修炼的矛盾，就摆不正与矛盾的关系，就会被矛盾带动，就会失去修炼提高的最好机会。间隔都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往往都是我们说话的时候没有考虑他人的感受，对别人出言不逊，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没一点最起码的尊重，相当不客气，带有瞧不起、埋怨与指责，使别人接受不了，一点也看不到修炼人的慈悲与善良。我们是一个修炼的群体，应该看到修炼人的状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一定与我们修炼提高心性有关，一定有我们在这个期间需要修的东西在里面，否则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向内找，会修自己，就会把握好修炼提高的机会，就不会看对方的态度如何，就不会用人心对待。很多矛盾一定会在我们的提高中发生奇迹般的神奇变化。如果我们不会对照法来修自己，长期下去在磨难中徘徊， 就会被磨砖控制，就真的会影响救人的大事。我们都在法中成熟起来，大法弟子就真会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下面与同修分享一段师父的讲法。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
三言两语浅悟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经文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我悟到，一个修炼者的慈悲是修炼境界层次的自然展现，这展现来自内部，来自内心，可能有所表现，也可能与任何表现无关。真的爱，一举手，一投足，一句话，一个眼神，甚至一个眼神都不用，都能让人感受到爱。修炼者的爱不是情，而是慈悲，是纯净的爱，看似无形，却能量巨大，能让对方在爱中融化。我问自己，当我自以为慈悲对方、爱别人时，我真的在爱吗？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体谅他、理解他、为他好吗？对他的不足，我怨吗？恨吗？抵触吗？他对我的不好，我感觉被伤害吗？我心里堵吗？自己回答给自己，真心问，真心答，自然知道自己那所谓的爱有几分真诚，几分重量，几分纯净了。师父说，修炼是修自己。摘录自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修炼不是说给别人听，也不是表现给别人看，更非通过自己的表达博得他人的认可。自己知道，神知道，师父更知道。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